大家主日平安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每天都给我们丰富的供应，给我们每天丰富的应许，对吧？愿我们今天在座的，我们有一颗平安的心，我们来回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目单单是仰望你。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好的，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32节，我相信大家对这段经文一定不陌生。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看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我们是不是都希望追求一个丰足的生活？同意吗？丰足的生活有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，哪三个？第一，是要有充足的供应，我们常常说就是物力。第二，是要有宽裕的金钱，我们说的财力。第三，是我们要有良好的关系，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力。所以我们说要有丰足的生活，我们不能缺乏物力、财力、人力。所以我们常常也会说，有钱走遍天下，没钱寸步难行。我们也常会说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呢靠朋友。这就说明哈，我们很清楚知道，这些资源，不论你说你是基督徒也好，你不是基督徒也好，其实我们都要很诚实的去承认，所有这些这三个资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可或缺的。我们在座的想问一下，有谁你想说我的生活是穷困潦倒的？有没有谁想觉得就说我的在经济上我捉襟见肘是没有关系的？又有谁觉得说我作为成为孤家寡人没有关系，我可以不要任何的朋友？我相信都没有，对吗？其实哈，就说我们有这些需求本身呢是无可厚非的，因为神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，他就是创造了这样子一个世界，他没有把我们人放在一个真空的世界里面，他让我们在他所创造的世界里面怎么样享受他给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去享受这一切。但是我们想想，什么是真正的丰盛呢？在路加福音15章一开始，如果我们对这段经文熟悉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知道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来挑战耶稣。他们挑战耶稣什么？因为耶稣，他们说耶稣这个人，他说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也就是说，他们觉得耶稣，你是一个拉比，你是犹太人的拉比，你为什么可以和这些罪人吃饭呢？从接下来的经我们可以看到，耶稣呢，没有和他们讲大道理，耶稣用了三个比喻来去回应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挑战。其中呢，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第三个比喻，就是记载在15章11节到32节。我相信大家对这个故事一定非常熟悉，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什么浪子回头这个故事。在这个比喻里面呢，耶稣讲了父子三人。耶稣没有用很多的笔墨来去形容，来去描述这父子三人他们的性格是怎么样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从他们对钱财、对这个财产的态度，我们稍微会了解一下这父子三人他们各有怎么样的性格。好了，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故事。首先呢，这个故事的起因是什么？就是因为父亲的产业，对吗？父亲的产业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三个人物他们对待这个产业的态度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小儿子。小儿子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他是一个愿意追求自由的人。 因为他在这里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这里说的是应得的家业。所以呢，从这句话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小儿子对他的身份怎么样，非常的清楚。他也懂得这个律法，他知道按照犹太人的风俗规定呢，在父亲死后，他的财产是要归他的儿子去继承的，长子呢所得的是其他儿子的双份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故事里面，两个儿子，长子可以得到父亲的三分之二，而小儿子呢得到三分之一。所以呢，他说是我应得的家业，他这里说就是我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的。的确，作为儿子，他是不需要考虑遗嘱的，就在那个社会，他自然就可以分到一份，这是一条律法规定，这是一条律法规定。所以呢，从这点来看，我们觉得哎，好像他问的也没错是吧，他的要求也没有错。但是呢，其实在犹太律法当中还有个规定，就是说根据犹太人的一个叫做便希拉秩序，我们通常说的次经，它没有被纳入圣经正典，它是在公元三世纪的时候写成的。它是在公元三世纪的时候写成，是给人生提供一个智慧的书。它在33章20到24节，他这里所说就是说，他提醒父亲，你们在世的时候，你不要把你的财产分给你的儿子、你的妻子和你的朋友。他这里说，你所做的都要杰出，让你的荣耀毫无玷污，到了你生命终了的那一天，离世的那一刻，才分你的家产。这个是一个智慧训言，它并没有被纳入正典，但是犹太人也会遵守的一个律法。大家想一想，你们觉得这个小儿子对这条律法熟悉吗？我相信他对这条律法一定不陌生。另外我们还可以看，就是说在犹太人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，是一个口传律法，没有文字的，是口传律法。就是我们通常会听到什么他勒木、米士拿，是犹太人的口传律法。在这个律法里面呢，它主要是不断的去重复来去解释摩西律法。那么根据这个口传律法呢，他们也会提到，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儿子，他是为了结婚需要钱，他是为了去创业，用我们现在话说去创业需要钱的话，那么呢，是可以允许他提早分财产的。也就是说，不是绝对说不能分，是有条件。第一，就是说父亲在世的时候有这个训言，智慧训言说你不要分，但是在某些条件下是可以考虑分这个财产的。那根据圣经的记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小儿子他想分财产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其实从他这个从第十三节这个经文，我们可以看到小儿子他要分财产的这个目的，他并不是说为了继续去守住家业，并没有想到说我要和我的父亲和我的兄长一起来继续的去发展家业。他要来干什么？15章12节说，过了不多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。注意看后面讲什么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。所以呢，从这段经文的描写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小儿子的另外一个性格特征，就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。放荡不羁的人，我们可以看到他把他的财产变卖了之后，他想追求的是什么？他追求的是要自由。所谓自由就是说，我不想任何人去管我啊，我不想有任何人来管束我，我要我自己的开心快乐。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小儿子他遵守了一部分的律法，但是呢却没有遵守当时的一种社会规则，特别是他没有尊重他父亲的感受，而为了所谓自己的自由。其实在我们现代生活当中，可能我们也经常会听到，如果我实现了财务自由，我就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可以想去旅游，我可以不工作，我也可不需要去看别人的脸色。所以呢，我们以为我财务自由了，我就可以自由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会煞费苦心去赚钱，去累积财富，去扩张人脉。我们以为说我们的财富越多，我们的物质生活的档次越高，我们被别人仰慕的这种心情越高的时候，我们以为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的生活会越富足。所以呢，为了这样所谓的丰足，我们甚至可能会不择手段，不惜牺牲别人的利益，就好像这个小儿子一样，他不顾他父亲的感受，单纯的是为了自己的自由去要分父亲的产业。下面我们来看看大儿子。大儿子呢，从一开始我们看他应该是一个还算是循规蹈矩的人，他一直陪伴在父亲的身边，和父亲一起打理家业。圣经这里记载，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非常乖，对吗？这么多年，多少年没有记载，但是肯定是一段相当长的年份，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。不容易哈，我们敢说我们从来没有违背过父母亲的命令吗？不敢吧。他可以说出这句话来。但是呢，当他看到他的父亲欢天喜地的去把他那个浪子弟弟接回家的时候，他的心态就暴露无遗了。原来呢，他的所谓的循规蹈矩也不过是自以为意。我们来看下面他这个经文怎么讲。当他看到父亲这样的时候，他说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不要忘记前面讲的哈，我没有违背你的命。接下来他说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，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财产，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。所以我们看看他的这个所谓的不违命，所谓的听话，其实带有很重的私心，对吗？反观我们自己，会不会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呢？可能我们说我们要努力的工作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了加薪升职，我们热心的在教会去服侍，可能我们是为了他人的好评。如果当这一切我们都没有得到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就不会再认真，不会再热心，也不会再去爱了。但是从我们现在的价值观，我们有时候会想，其实这两个儿子他们追求的目的似乎也是合情合理，对吗？他们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他们自己的美好。所以呢，对于我们现在来说，我们觉得这个其实也挺正常，因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，这个崇尚自我的时代，我们要评价一个人你是否成功，这个标准是什么？我们的标准是物质地位。当我们为一件事情做决定的时候，标准是什么？是这件事情是不是符合我的需要？如果能够满足我的需要，这件事就是公平的，否则就是不公平的。所以呢，这是我们现代人的价值取向。我们来看看这个父亲。这个父亲呢，大家记住哈，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他的目的是为了回应犹太人的挑战。那么今天，让我带着大家一起回到2000多年前。我们不妨把自己先放在犹太人，放在法利赛人，放在文士的位置， 我们去听这个父亲的故事，我们去感受我们怎么样去回应这个父亲的所作所为。首先我们要记住，法利赛人他们对律法是非常熟悉的，所以当耶稣讲到一些故事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有思想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父亲，他是慷慨的。十二节记载，当他的小儿子问他要财产的时候，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，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这个父亲他没有问这个儿子你要产业干什么，他也没有和儿子讲道理讲律法，更没有和这个儿子去争辩，他就这样很爽快的就把财产分给了儿子。如果你是当时在场的法利赛人，你脑子会想什么？我们前面讲了便希拉质讯，对吗？去提醒父亲，在世的时候，你在生的时候，你不要把你的财产分出去。法利赛人肯定会想，哎，这个父亲有问题。放到今天，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做父亲的可能也会这么想，当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这个父亲太不负责任了，也不知道这个儿子拿这个钱去干什么，就把这个财产分出去。如果换了我，我一定要向我的儿子问个明明白白，不然的话我就不会把这个财产分给他。所以呢，这个父亲的这个慷慨是有违背了我们现在的认知，违背了我们的常理。我们会认为这个父亲的慷慨不可取，它是一种溺爱，是一种纵容。第二，我们来看父亲的第二个性格，他的怜悯。二十节这里记载，就是当相离甚远，就是这儿子还没有来到眼前，他可能是听说儿子回来了，经文记载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从这几个动作，动了慈心、跑、抱、亲嘴，从这几个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父亲他对儿子的这个爱。当儿子说出来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这个儿子言下之意记得吗？在十九节这个儿子有说，你，我要求父亲把我当作故宫吧。可是呢，这个儿子还没有讲出来这一句话，父亲已经有这一连串的动作去迎接他的孩子了。好，我们再想想看，法利赛人听到这一段会怎么想？可能包括我们现在都会这么想，不会吧，这个儿子又回来要钱了。我们可能会觉得做父亲的，你不要这个爱心泛滥了，不要再次被这个儿子欺骗了。我们继续看这个父亲做了什么。第三，我们看这个父亲是慈爱的。就当儿子还没有把话说完，父亲就很快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手指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就是他还没有听到儿子说要做仆人这件事情，只是听到儿子说，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在讲完这些之后，这个父亲就已经让仆人做这些事情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父亲他怎么样，他是完全无条件的接受了这个浪子，马上就恢复了这个浪子的儿子的身份。听到这里，我相信法利赛人会想起生命记21:16-21所说的，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。生命记21:18-21这样说，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，不听从父母的话，他们虽惩治他，他仍不听从，父母就要抓住他，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， 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，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，不听从我们的话，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，以色列人都要听见害怕。我们觉得似乎也不算太过分，虽然我们现在不会说哎呀用石头把他打死，但是我们一定也会想，开什么玩笑，这个儿子把我养老的钱都挥霍殆尽，你现在回来是不是还想榨取我，还想继续啃老呢？如果我们从我们人的角度，用我们的人的价值观去评判这个父亲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认为这个父亲是不合格的父亲，因为他没有用我们所认为的这个公平法则，没有用律法来去区别对待这两个儿子。但是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，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，他是回应法利赛人挑战他和罪人和税吏吃饭这件事，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去明白，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并不是要我们从我们人的伦理道德关系来去看这三个人物，耶稣是把它放在一个救恩的层面，让我们去明白上帝的救恩。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故事，在我们的福音意义，对我们的福音有什么意义？我们再来看父亲的慷慨，实际上父亲的慷慨是一个普遍恩典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，但是神没有吝惜他的创造。看看我们自己，你再看看我们身边的人，我们缺乏吗？不论你现在是信还是没有信耶稣基督，其实神都把每天的生活供应，我们生活所需，神都已经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了。就像马太福音5:45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所以就是说，不论你是信主还是没有信主，其实上帝的普遍恩典已经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了。但是我们人很容易把丰足和美好混为一谈，我们把丰足生活和美好生活画了等号，我们以为我们的美好生活就是我们有权利、有财富、有地位，还有我们不要受任何人的约束，我们以为只要这样子我的生活就能舒坦了。甚至呢，我们常常会像这两个儿子一样，认为这些是我们应得的家业，是我们应得的财产，如果我做好了我却没有得到好处，那就是不公平的，那个是别人的错。我们甚至会埋怨我们的上帝。所以呢，上帝给了我们有很强的社交能力，比如说，但是我们会用我们的社交能力去建立我们的小圈子，我们用我们的社交能力，我们去排斥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人。又或者说，上帝给我们能力，我们能够用我们的，上帝给我们的聪明智慧，我们有一份好的职业，我们能赚很多的钱，但是我们却可能会以这个为我们的一个标准，我们去看不起那些弱小的人。又或者说，神给了我们很好的口才，但是我们却不是用我们的口才去鼓励、建立、造就他人，可能我们会用我们的口才去打击、去讽刺弱小的人。又或者说，我们上帝给我们每天有美好的时间，但是我们却不会好好的去运用我们的时间，我们把大把的时间浪费了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罪。我们再来看 这个父亲的怜悯，这个父亲的怜悯，我们可以看作这个上帝是神对我们的呼召。我们前面讲，因为我们的罪，我们人可能会经历很多的波折，特别是我们在心理上，我们在精神上，我们想要的多，所以我们患得患失的心态就会很严重。因为我们总要和人攀比，所以我们的人际关系可能会越来越紧张。我们人越想得到丰足，我们就会永远不满足。所以由于这些原因哈，我们常常会觉得生活好像没有意义，我们人生没有什么盼望，我们心中也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。可是尽管我们人常常像这个故事当中的两个儿子，我们用我们各自不同的方式，我们令神担忧，令神难过，但是神没有放弃我们，神的怜悯依然临到我们。就像当初亚当犯罪的时候，犯罪了以后，他违背了神的命令，他躲起来。在创世纪三章第九节记载，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同样也像这个父亲一样，他远远看见自己的儿子，他就动了慈心，他跑过去，他抱着儿子和他亲嘴。神就是这样子，借着我们身边的基督徒朋友向我们传福音，借着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些小事，让我们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。特别是神借着一个罪人的悔改之后得到的喜乐生命，他向我们发出了呼召。上帝就是这样子用他的爱来拥抱我们。上帝的慈爱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特殊恩典。所以我们说上帝的慈爱不仅仅是说他要供应我们，不仅仅在于他的慷慨，他要供应我们物质上的需要，而更重要的是他还要供应我们看不见的内在丰富。当故事里面的小儿子回到父亲的身边，向父亲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，这个父亲立即用他的恩典恢复了他做儿子的身份。这个身份当初是儿子自己选择破坏掉了的一种关系，但是现在当他回转之后，这个父亲说，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父亲没有用任何东西说你要跟我交换我才能够接受你。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上帝的恩典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神赐给我们的特殊恩典。每一位愿意接受他十字架救恩的人，他都用他的恩典恢复了我们做儿女的身份。记住，是恢复了我们做儿女的身份。所以我们不要再说我几十年都是无神论者，你叫我现在相信有神很难。其实在过往是我们不认识上帝，是我们自己破坏了和神的关系，但实际上神一直没有不认识我们，我们一直是神心中，我们是神手中的宝贝。所以我们说，当我们愿意回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时候，这个关系是神接纳我们，是神让我们恢复了和他的美好的关系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份好的工作，一个好的家庭，我们有很好的人际关系，这不过是神要预备给我们的一个很小的一部分。我们人往往用很短视的目光，我们会盯着那些短暂的，一天天会消亡，最终呢会离我们远去的这些财富、权力，甚至于是我们的肉身生命。我们却不能把我们的眼光放得更长远，去追求神 要赐给我们的内在丰盛的生命，那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内住在我们心里的那个生命，这个生命才是我们真正生活动力的一个真正的来源。有了这样的一份丰盛，无论外在的事物和人怎么样变迁，我们相信都不会震动到我们内心这个不能震动的国，我们也才能真正做到不被身外物羁绊，不被钱权色，不成为钱权色的奴隶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豁达去面对我们的每一天。当我们被神恢复了这个儿女的身份之后，我们就明白，哦，原来基督才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，我们人生就有了永恒的盼望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学习谦卑，学习放下自我，我们才能活出和谐的人生。这个人生才是真正美好的人生。所以我们要真正追求，我们要追求真正美好的生活，就在于我们要学习善用神的供应，我们要学习回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，去追求这个丰盛的生命。所以当我们要放下，当我们要追求自我，我们要追求放任自己的时候，神却用他的恩典来恢复我们做儿女这样这个荣耀的身份。当我们想追求丰足生活的时候，神要赐给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丰盛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看到丰盛生命有三个要素。第一，我们要明确我们自身的身份，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。第二，我们要学习谦卑。第三，我们要善用上帝给我们的供应。很快的讲一个简单的见证。因为呢，我们人知道哈，我们要追求这些，理论上我们都知道，但是呢，知易行难，对吗？知易行难。之前我跟一个年轻人学了一段时间钢琴，每个星期他来到我这里，我都说对不起，我上一个星期没有练习，然后可以说学了一段时间，我觉得算是一事无成吧。所以呢，我想起来哈，就是在唐吉诃德这本书，唐吉诃德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说，推崇操练是一回事，甘心操练是另外一回事。我们知道要操练，但是我们真正能操练吗？是另外一回事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用这段经文，我们互相鼓励，盼望我们真正的在团契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能够学习互相的勉励，一起来操练，去追求上帝给我们的丰盛生命。我们一起起立唱这首回应诗歌。
守你所爱的，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，你将我终于与你同行，放我在你的手心，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，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。我 这心情领取，你恩典永不止息，看见美好应许成就，荣耀全都归于你。我等候主，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，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。我等候主，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，看见美好应许成就，我全心全意敬拜你。
我等候，
我等候主，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，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。我等候主，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，看见美好应许成就，我全心全意敬拜你。
天父，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每天给我们日常生活丰丰足足的供应。就你让我们每一位能够来到你面前，或者我们还没有认识你的，我们都明白我们不要浪费，我们不要滥用你给我们的丰盛的供应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每天靠着你给我们的供应，我们应该更好的为主而活。主，我们把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，盼望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当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，让我们能够寻求到你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，我们有更美好的盼望。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